旅居美國的獨立作家高弗林發推文說，今日清明京城怪事就是祭奠光清的人很多，官方放任自流，去趙紫陽的墓就重重設卡，嚴禁任何人靠近。流亡美國的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清明節當日連續發送推文紀念改革派中共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他還轉發一組圖片說趙紫陽的墓不許民眾祭奠，江青的墓祭奠開放於公眾，中共當局怕哪一個推崇哪一個一目了然。據悉，當局為了阻攔民眾前往墓地祭奠趙紫陽，已經用了大量植物將他的墓地層層包圍，墓碑四周安裝了監控的錄像頭，並且設置的擋板封了通往墓地的道路，墓地周邊部署了警察、保安和便衣人員進行攔截。同時在北京福田公墓毛澤東夫人江青的墓地無人把守，暢行無阻。有消息話，前往該墓地憑吊者絡繹不絕。江青墓幾年之前就開放允許參拜，曾經有無派追隨者在呢位文革之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主要成員的墓碑前獻花，並且稱獻俾江青媽媽永垂不朽。對於兩塊墓地面臨的不同的境遇，蔡霞推特轉發的一個網友貼質問話：唔係一直喺度大喊自信嗎？實際就是怕到連瞻仰故人墓地都不可以的地步。目前反革命集團首領江青的墓地都對社會開放，但是對趙墓進行封鎖，這是什麼的社會呢？這是什麼的天日呢？一個網名為如心所善的推特用戶跟帖評論說，老毛的話叫做誰是大家的敵人，誰就是他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文革的話叫做親不親階級分，習總學得好到位。江青以及毛左是他的朋友，趙紫陽以及政改就是他的敵人。上述的網傳趙紫陽墓遭受到封禁的情況，美國知音致電趙紫陽的兒子趙義軍的時候獲得了證實。當記者問官方不准民眾祭奠紫陽先生的時候，趙義軍表示好久之前都開始了，不是現在，下葬之後的第二、第三日就開始了，後來又加了一些設施圍起來，看不到，裡外都看不到。趙義軍又表示，當局只是允許趙家親屬同親屬同去的趙紫陽故舊以及來自河南滑縣老家的親友進入墓園祭拜。趙義軍又說，家裡面的人是有拜祭的，家裡面的人要報名單，一共多少個人，老家幾多個人嚟？嗰日日一共去咗20個人左右，老家去咗2趟，10個人。佢哋嘅屋企嘅兄弟姊妹去咗3、4個，其他就係周邊嘅好朋友去咗3、4個，就係咁啫。記者又問：假如係群眾要去嘅話，準唔準入去咧？趙義軍就表示睇唔到嘅，佢俾圍住，裏面3層，外面3層咁圍住，唔入到去嘅。今年清明節嘅當日，趙家子女總共3、4人前往北京昌平天壽園祭拜安葬那裡的趙紫陽的夫婦，其中包括趙義軍、趙紫陽的女兒黃雁南和女婿黃志華。當被問及如何看待當局開放江青墓任由大眾參拜，趙義軍表示沒有辦法說的。記者又問有沒有聽說江青墓是開放允許參拜的呢？趙義軍笑著說，他願意怎樣搞就怎樣搞，大家都管不到的，是不是？反正沒辦法說得出來。記者又問建黨100周年，家人有沒有什麼話要說呢？對這個黨有沒有怎樣的建議和想法和希望呢？趙義軍回答說沒有的，沒有話說，沒問題，沒問題，建議他聽得到嗎？他聽不到的。而清明節當日，六四事件之前曾經擔任趙紫陽政治秘書的原中共中央黨委員包同委託他原來的部下吳偉，隨同趙義軍等人前往墓園，向趙紫陽夫婦的陵墓獻了花籃。包同對美國之音表示，據他理解，禁止紀念趙紫陽和允許紀念江青和做不做中國夢是有關的。包同說，當局禁止大家紀念趙紫陽，由此可見紀念趙紫陽就不能夠做中國夢，要做中國夢就不能夠紀念趙紫陽，他只能這樣理解了。 但是要做中國夢必須紀念江青，因此紀念江青的人絡不絕，所以紀念江青的人有充分的自由得到當局保障。1989年5月北京武力鎮壓學生運動之前，鮑同被捕，成為當時被捕的最高級別的中共的官員，在秦城監獄關了7年，出獄之後他的人身自由以及通訊仍然長期受到監控，每到清明節、六四等敏感的時刻，確保到他的行動自由採取了限制的措施，並且禁止他接受外媒的採訪。鮑同表示並不了解當局開放江青墓的意圖，但是只能夠從當局的行為來到作出這樣的判斷，就是說要做中國夢必須紀念江青、悼念江青、仰慕江青、學習江青，要做中國夢必須忘卻趙紫陽，他看只能夠作出這樣的結論了。沒多久之前，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一篇關於紀念中共建黨百年開展黨史教育的冗長講話之中，批評將黨史事件和現實問題刻意勾連、惡意炒作的做法。有分析認為，趙紫陽仍然是北京當局最忌惮、深怕被用來和現實問題對照的敏感的歷史人物之一。在北京的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高宇認為，北京當局在臨近中共百年黨慶之際，尤其是懼怕紀念趙紫陽的活動，他對美國之音表示，這個就是講明六四這個中共犯的罪行絕對不允許提及，不能夠談黨的錯誤，只能夠談公的偉光正。1989年5月下旬，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因為反對派兵鎮壓的佔領天安門廣場的要求民主的數千名大學生，而遭到黨內政治老人的整肅，被廢絕之後，他拒絕接受中共保守派人物李鵬等人邏輯的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等的罪名，而被長期軟禁，直至2003年去世。趙紫陽的骨灰一直存放在北京的富強胡同6號的家居裏面，2019年他百歲冥壽之後才獲准安葬在北京郊區的民營的墓園。有消息指當局將會收回趙紫陽的故居，已經告知趙紫陽的遺屬限期搬離。曾經因為八九民運和中共七不講文件而被捕坐監的資深記者高瑜認為，趙紫陽是百年中共難得的寶貴的政治產，本來應該作為該黨的一位傑出領導人來到紀念，但是因為他堅持反對血腥的六四鎮壓而成為中共眼裏面的反面的人物。高瑜說，趙紫陽是直接和中共百年相抵觸的領導人，因為六四反對開槍被鄧小平罷免，而且在四中全會上面拒絕認錯，捨棄全家的前途和命運來到抗拒屠殺，成為了中國走向自由民主道路的一杆的旗幟。不少中國問題專家認為，十九大之後，中共當局在新時代習近平思想指引之下，背離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路線和韜光養晦外交的政策，拋棄了鄧小平的重要的政治遺產，就是領導人的任期制，對內嚴厲鎮壓批評和不同的意見，民自欲盛行，對外奉行戰狼外交，八方樹敵，特別是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和美國以及一些盟國相繼交惡，南中國海和台海局勢緊張，致使中國當前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十分之嚴峻，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總加速師成為近年網絡上面頻繁出現的熱門的用詞。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了鄧小平這句話仍然在中共黨媒人民網主辦的鄧小平紀念網頁上面。高瑜指出，習近平當局的做法和鄧小平當年的指示是背道而馳的。他說鄧小平又說防左亦都防右，主要是防左，目前反轉過來了，誰是由北京一些敏感人士清明之前一個多星期就開始上綱暴控了，目前還未有解除，要到十號，所以目前左派五毛什麼的如魚得水。2021年是毛澤東領導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動55周年，也就是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發動竹步江青等四人幫的華人堂的政變，結束文革45周年。 關於文革呢場席捲中國嘅政治運動，中共官方早有定論。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對於文革嘅決定性係一場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嚟到利用，俾咗黨、國家同各族人民帶嚟嚴重災難嘅內怨。眾所周知，中共元老習仲勳曾經被毛澤東一句利用小說反黨而遭受到迫害，文革期間被造反派批鬥遊行，習近平本人亦都喺文革之中受到牽連，一度失去自由。習近平主政之後，文革喺中國媒體上面幾乎成為禁忌嘅話題。詭異嘅就係2016年5月16日，中國所有媒體都對文革發動50周年紀念日保持靜默。到咗第二日嘅凌晨，官方喉舌新華社先至發表一篇短文，重提否認文革嘅中共嘅決議。2018年前後，中國教育部審定出版嘅中學教科書將文革浩劫改成艱辛探索，並且刪除咗錯誤呢兩個字，引起輿論嘅熱議，被指係篡改歷史意圖為文革翻案。直到中共建政70周年前後，新華社有發文否定文革，稱之為十年內亂。與此同時，文革後期被毛澤東嘅侄毛遠新下令割喉處決嘅文革反對者張志新受到咗當局公開表彰。2020年嘅年末，中國官方曾經將文革期間強制推行嘅知青上山下鄉稱之為推動社會進步嘅運動，曾經引起輿論強烈嘅反彈。定居美國嘅時評人魯蘭對美國之音表示，從呢啲事件嘅處理上面可以睇出北京最高當局對於文革嘅態度仍然係搖擺不定，並冇形成有系統嘅理論嘅體系。魯蘭仲認為，吹捧毛澤東已經被證明失敗嘅上山下鄉嘅政策是為了文革招魂，從而使到習近平重走毛澤東的路線順理成章，掩蓋他的無能，給予了他的執政的合法性。原中共中央宣傳理論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及黨建工作領導小組成員鮑同認為，習近平當局在文革定性問題上面出現的反反覆覆，是某一些在最高領導人面前要順古舌的御用文人的出的差的主意。鮑同又說，他認為這些是一些用不乾紙的人在那裡沒有文弄墨，吃飽了飯沒事做。有評論認為，清明節北京對於趙紫陽帽和江青帽一緊一鬆，彰顯了中共當局的好惡和政治風向。前六四學運領袖北京維權律師蒲志強對美國之音表示，禁止民眾紀念趙紫陽表明中共一直在企圖從官方版的歷史之中抹除趙紫陽同六四事件。他說，不允許民眾在清明節之際來到紀念趙紫陽，這樣表明中共對於六四事件一直諱莫如深。從他和外界接觸來說，官方對於六四事件應該說始終並沒有放鬆，不願意令到大家想起趙紫陽。劉曉波不願意令人注意到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實際上是官方一貫的口徑，所以不允許悼念趙紫陽，不允許拜祭趙紫陽的墓是可以想像的，這些符合他們的邏輯。江青原名李雲鶴，早年去到上海影劇界發展，曾經以藍瓶為藝名出演電影抗日戰爭期間，到延安之後成為毛澤東第四任的妻子，文革期間擔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按照毛澤東的指令進行殘酷的奪權整肅運動，並且以文藝革命旗手的身份將所有的文藝作品打成毒草予以封殺，只是剩下由他認定打造的革命樣板戲，使到中國出現8億人民8個樣板戲的局面。在上個月，中共宣傳當局重新推出紀念100年黨慶的紅色經典劇夢，其中包括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和《白毛女》等與光星有直接關聯的文革遺產革命樣板戲。在北京的法律工作者蒲志強曾經因為因言來到獲罪， 被以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罪名判刑三年，缓刑三年，当时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公众舆论的关注。他日前表示，从《白毛女》《红灯记》等样板有望重登舞台，可以看出当局对于无派和文革不是那么顾忌了。他又说，大家去颂扬毛主席，甚至歌颂上山下乡，都已经越来越堂而皇之。他又说，反倒是想要探讨一下文革灾难的渊源影响，想去了解这样的事，想话给年轻人知，中国有个文化革命就成为了一个特别不能够兼容于当局的事件。1976年10月6号，毛泽东去世不足一个月，他的遗孀江青在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总理华国锋策划的宫廷政变之中被拘捕，后来作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首犯，被判处死缓，之后减为无期徒刑。据维基百科介绍，1991年5月14号，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自杀身亡。有报道说，江青在1980年出庭受审的时候，曾经为自己在文革之中的犯罪指控辩护，说他是毛泽东的一只狗，要他咬哪个他就咬哪个。一般认为，中共为了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和延续政权的政治需要而继续打起毛泽东的旗帜，只是得将文革的责任和灾难性后果推给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共党史和文革历史学者宋美毅曾经发表文章指出，所谓四人帮实际上是五人帮，毛泽东是帮主。原中共中央委员鲍同指出，四人帮讲穿了就是毛泽东一人帮和几个爪牙。鲍同又说，他认为受到毛泽东唆使的江青被讲成是四人帮之首，亦都是冤枉的。有些人痛恨江青就热爱毛泽东，是一种精神分裂。他又说，彻底否定文革就要彻底否定毛泽东了。执掌党政军大权将近九年的习近平，他在那一篇关于学习党史运动的发言之中强调，要坚持以他们的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作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面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习近平又表示，要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面的一些重大的问题，既不能够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亦都不能够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这位总书记数年前在上任之初发表了备受一些独立评论人士质疑的两个不能否定之论，就是改革开放之后30年和前30年不能够相互否定。一些观察人士指出，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在他的讲话之中宣扬的准确将把握历史的观点和当下中共对于文革以及一些中共历史人物的态度并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尤其在对待纪念赵紫阳和六四事件等问题上面采取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做法。原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同表示，他期待阅读学习这位中共领导人尚未发表的纪念中共百年文章，看看他如何评价赵紫阳六四大饥荒和文革。他又说，他看建党百年第一件事应该说向被中国共产党杀死、饿死、斗死、搞死的人表示歉意，这样建党百年就有了纪念意义了。鲍同又接着说，如果敲锣打鼓说他杀了多少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样说习仲勋同志是大概不会高兴的，不会赞成的。年近九旬的鲍同还表示，文革期间被关押批斗的习仲勋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治趋于相对清明宽松的时期获得平反超说。胡耀邦、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平反中共历史政治运动之中的大量冤假错案过程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鲍同回忆说，习仲勋是一个和善的老人，和赵紫阳关系融洽，不时找他给当时的总书记带话。他又表示，习当年复出之后担任党政要职，曾提出立法保护不同意见的建议。鲍同又指出，如果习仲勋当年这个立法建议付诸实施， 大眾的不同意見獲得法律的保護，困擾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的問題和矛盾都能夠迎刃而解。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冰華盛頓的報導。